啊，今天我们的课呢讲到这儿，啊，下面呢我们还有些时间，我们来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说一切法都是法身有无的显现？第一个小问，那么为什么说一切法都是法身有无呢？什么叫做法身有无？法身有无其实就是法身就是实相的意思啊，就是本性就是实相，因为就是说。一切万法它都是从就是说是实相，依靠实相为根本的基础，然后如是的体现出来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就是说在法界空性实相当中，如果具足了其他的因啊，具足了其他因缘之后呢，然后就说是这个它就会随缘而变化。法性它是无自性，是空性的，所以说它如果具足了因缘，它就会随缘出现。它随缘出现的时候，它就不离开了本性。所以说，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一切都是法身有无的显现。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一切都是法身有无的显现呢？因为法身呢，它和上师的本性也是一样的，和佛的本性、法身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一切呢，因为一切都没有上师啊，或者佛陀在证悟一切万法本性的时候，他的所证悟的法性是这个法性是周遍一切有法的。所以说，周遍一切有法，也可以说这一切的有法，它本性是法身，本性是实相，所以也可以说一切法都是法身有无的显现。第二个小问呢，观修时心安住在觉性中，此心能自明自制造自明这个此心是身体里面的心呢？身体里面的心呢，其实我们平常我们讲的心呢，它有一个叫做肉团心，肉团心不是肉团心，它就是一个色法，就是我们说我们心脏红彤彤的这个心脏，这个不能说是它有什么能力，而是说身体里面的这个识啊，我们平常讲的这个心识。这个心识呢就是这样，观修的时候呢安住在觉性当中的这个心能够自明自照，这个心呢就是安住觉性的心，已经不是平常我们那种分别念的心了，能够安住觉性的心，它就是属于一种心性，心的本性其实就是一种智慧啊，就是一种无分别智，因为你能够安住觉性嘛，能够安住觉性的就相当于已经现前了这样一种这个觉性，安住在觉性的心，这个时候的心呢就已经不是那种凡夫心了，它既不是肉团心，也不是凡夫的能够起心动念的心，而是心的本性实相，就叫做智慧。所以这个时候的心呢，应该理解成智慧。啊，如果是安住觉性，这个所安住的觉性也是相似的觉性，啊，不是真实的觉性，只是有一种觉受，或者说比较靠近觉性的一个总相。如果是这种觉性安住的话，那么这个心呢，就是属于凡夫心，就是我们身体里面这个能够起心动念的，但是呢，它具备了一定见解的这个心，啊，这样理解，但不是圣，还不是无分别智。第三个小问呢，请问法师，弟子供灯后用的那个铝盒子或者塑料盒子怎么处理，扔掉可以吗？还有插灯杯后的纸巾能扔掉吗？那么这些呢就可以，也可以扔掉啊，这个也没办法，我们也找不到地方去专门处理这些供过的这些灯啊，这些灯器啊，这个没办法，就是说如果这些呢就是直接扔掉就可以了，实际上以前上师们也开示过，这个也可以扔掉，擦掉了这些也是一样的，这样的。那么第二个问题说，请问三苦，怎样对应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变苦和行苦还是不太分得清楚。那么三苦呢，就是对应就是说三种受呢，应该说是这个乐受对应的是变苦，因为就是说所谓的变苦呢，它的变苦的本性，它其实不是痛苦啊，不是那种头疼啊心忧愁的那种苦，变苦的本性它是快乐啊，它是本体是快乐，那么就为什么把快乐安慰是苦了，因为这个快乐会变化啊，会变坏，它不可能长期的保持这种状态，它一定会变化的，从这个快乐会变化这个侧面安慰为苦，所以叫变苦，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就是说苦受呢对应的是苦苦啊，就以苦以痛苦为它的苦相，是这样的。所以以苦为苦相是什么意思，以苦为苦相就是说它的一种体性就是苦，就平常我们讲的这个头疼啊，就是说肚子疼啊，或者说是那种心忧愁这方面的苦，以这种痛苦为它的苦相，所以叫苦苦，前面是以变化作为它的苦相，所以叫变苦快乐嘛。第三种就是说不苦不乐受呢，就对应的是行苦啊，行苦，行苦就是舍受，是这样的，不苦不乐受就是舍受，既不苦也不乐，它是一种行苦。行是什么意思呢？行的意思啊，有的地方行就是业，其实就是因的意思啊，就是因行为嘛，就是因。那么如果你有了这个行为，有了这个因，它就会 他就会就是说带来后果，他就会引发他的后果。所以说，这个不苦不乐的舍受呢，它就是变苦和行苦的因，哦，变苦和苦苦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叫行苦，它就是苦因的意思，它就是苦因。咱们在前行当中讲的这个行苦，也是从苦因的侧面讲的。所以苦因方面讲，所以说如果有的社会讲这个苦因呢，就是讲我们的五蕴，我们的五蕴本身它就是行苦，千变的五蕴就行苦。为什么呢？因为有了五蕴，就会在五蕴上面得到快乐，在五蕴上面得到快乐的时候，它就叫变苦。然后又在五蕴上面呢，可以得到的一种痛苦。那么五蕴上面得到的痛苦叫苦苦。所以如果有了这个五蕴，它就有这个什么？有了这个五蕴。它就会有这样一种苦苦和这个变苦，所以说这个五蕴本身呢，它是苦因，把这个苦因呢就称之为行，所以说因为它是苦的因，所以叫行苦，所以它这个行苦呢，它这个不是说的一种快乐，也不是从痛苦的一种苦，它是以行为苦相，以变化为苦相。这个变化是什么？就是五蕴嘛，因为我们说变化的东西要安利苦的，就是我们的五蕴，所以它就是变化本身，它是作为一个苦的一种载体，苦的一种来源。如果有五蕴，它就会有，苦苦和这个变苦。没有五蕴就没有其他的。所以，如果你连身体都连五蕴都没有了，你在哪里安立苦苦是吧？你在哪里安立行苦？所以说，这个五蕴本身就是行苦。行的意思就是因的意思，以因作为它的苦相啊。所以它上面没有，你看舍受嘛，舍受既没有什么苦啊，它既然是舍受没有苦，但是呢，它是从苦的因侧面安立为苦相的。这方面就说要搞清楚。第三个问题说自性身怎么理解？它与佛的法身、报身、化身是什么关系？是佛的第四身呢？自性身呢，有些地方就讲的话就第四身因为佛的身体有四身啊、五身之说啊等等有很多，但是第四身它没有个单独的身叫第四身，就是说法身、报身、化身的本性，它的自性就叫做自性身。是这样的，他这个就是说三身无二、三身无别这种状态就叫自性身，他其实就是从一个侧面安立的，离开了法身、报身、化身之外没有一个自性身，但是呢就是说法身、报身、化身的他们的无二无别的本性，把这个侧面呢就是安立为就是说自性身。所以说你说我们说这个是第四身也行，我们说他是就是说是不是第四身也可以，就像我们说是上师是第四宝，上师是三宝之外的第四宝，那么你说是第四宝也行，你说是这个三宝的总集体安立为就是说上师宝也行。所以说这个是不是第四宝或者是不是第四身呢，关键看我们怎么去理解，也可以安立也可以不安立。第四个问题，慢茶盘几个圈上有八吉祥图案，弟子不小心在修慢茶时圈圈上的图案有时朝下了，这样过失很大吗？这样弥补。当然了，就是说如果这些图案呢就说是不是一定要正还是反呢，这个倒没有说但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习惯来讲的话，最好还是规规矩矩的，我们习惯于规规矩矩的把这些安排好，如果自己能够注意把它就说是这个都朝上呢，这个可能也行，因为必定是我们喜欢或者觉得这样合适一点。但是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在修慢茶的时候可能也没办法去一个一个去观察这个图案到底是朝上吗朝下的，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只要就是说它是一个圈，然后就是我们修的时候呢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法器来去做，而且有的话也没有说它必须要怎么样，就是说朝上有朝下就有过失，也没这样讲，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朝上朝下它反正也是八吉祥的图案，但如果我们觉得就是有些因为有些道友的这种怎么说呢逸乐吧，他习惯他就觉得应该规规矩矩的，如果有这种就喜欢这样觉得舒服了，就是每次呢就说是在修之前呢就把它摆好，然后就按照规矩放就行了。如果平时我们没有注意的话，其实这个朝上朝下的问题并不大应该说即便是有的时候放反的问题也不是很大。第五个问题说，请问香烟可否通过什么咒语使其过患减少？过患减少呢应该是可以的，可以通过这些这些反正佛的咒我觉得都可以，平时我们自己在出外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不注意闻到这些，有的时候可以汇集金刚的咒语啊、嗡啊哄啊，还有这些观世音菩萨的咒语、莲师心咒，其实都可以让这个过患减少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过患减少了就可以，如果完全消失呢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有的时候不一定有这个能力，是这样的。所以呢平时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有些咒语它可以就说是这个 避除邪气啊、避秽的这些咒语也很多。其实佛咒它应该都是可以的，但我想这些莲师心咒啊、观音菩萨心咒啊，还有这些慧极金刚、望阿訇等等这些咒语都应该是可以的。这样，第六个问题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后，成愿再来普度众生是怎样的？是以僧宝的形象示现于娑婆世界，还是会去其他世界度化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成愿再来的，应该说全都是圣者了，都是初地以上的菩萨，都是初地以上的菩萨，都是大乘的菩萨。所以说，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大乘菩萨嘛，一地以上的菩萨都叫僧宝。他是不是以出家的形象来显示于娑婆世界，这个不一定啊，不一定。因为他就说是这个僧宝出现，第一个僧宝这个出家人的形象出现是必须要在三宝住持的时候。但有的时候，他度化众生不一定要一定要选在这个佛法住持的时候，佛法不住持的时候，这个是也需要这些人来度化他们，来帮助他们，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有必要的话，他可以用出家人的形象在娑婆世界来就住持这个正法，就是说来就是安利讲经说法的一些众生，他也可以通过其他的形象，居士形象，或者说其他的就是说是歌星的形象、球星的形象，乃至于一个政治人物。等等等等，他都有可能。他反正就是说，帮助众生，他不一定是一定要以什么形象，其他的刹土也可以去，只要和他有因缘的，没有因缘也可以，没有因缘不要紧，没有因缘就结缘嘛。像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有能力的时候，他能够化一百个身体，他一定化一百个，他不会只化99个，是这样的。然后像这样的话，他一定把他的能力用到极致，然后也帮助众生，帮助越来越多的众生。所以这个是情况，就是以圣者的身份来，而且呢，就是说看这个需要。能够以出家身份度化的一定实现啊，不能够以时间出家身份度化的，或者用其他身份度化的，他一定用其他身份。能够以就是说旁生的形象度化的，一定以旁生；能够以屠夫形象就屠夫，能够以妓女的形象就是妓女。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只要能够利他，什么形象都可以的。他自己是视现任何形象的时候都不会迷惑，他都是永远安住在他的正悟当中。所以说他即便显现一个很下劣的人，但是他的内心当中的大慈大悲和正悟的功德永远不会丢失的。所以说他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度化众生。所以说我们的周围，我们讨厌的人当中啊，或者说怎么样，他也有可能也有很多这样方便的一种这个显现一般的形象，或者甚至于显现很下劣的，甚至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的显现这些歌星啊、明星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是这样的。第七个问题，参加完上师在香港举办的度母法会有灌顶，以后是不是所有的密法书籍都可以看的？在法会期间上师传了一个咒语，没来参加法会的师兄可以念吗？这个上师灌的顶是哪一级的我还不太清楚啊，因为他就说是这个所有的密法书籍他也分了很多层次的。如果是宝瓶灌顶呢，他基本上升起次第啊这些可以看。然后就如果是要所有的密法，比如大圆满的这些书籍啊，幻化网的书籍，他也必须要得到四灌顶啊，或者三灌顶以上，四灌顶大圆满的一定要四灌顶，是这样的。说像这样的话，就所有的密法都可以看。有一种大化网灌顶，法王瑞宝当时说呢，大化网那个灌顶得了之后，所有的密法书都可以看啊，当时是这样讲的。当然了，就是说四级大圆满灌顶呢，比如说就是说在这个金刚萨埵法会上面，我们通常是灌了一个金刚萨埵顶，那个属于四级灌顶啊，所有书籍都可以看。当然像是老人家在香港举办的这个度母法会，我不知道是属于具体，我不知道是哪一级的灌顶。所以可能是有些密法应该可以看了，所有的密法能看我也不敢确定。上次在传那个咒语呢，如果说没有参加法会的能不能见呢？如果是有那种，如果是有信心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但是最好是得一个以后方便的时候得个传承，但是没有传承呢，如果有信心应该可以念，好像是不动佛咒语什么，反正如果就说有信心的话应该也可以开始念的。第八个问题说，弟子请回酥油灯、曼杂罗贡品等，小孩在帮忙时不小心跨过了这些贡品，请看不开，是类似这种情况应该应当如何处理比较合适？当然小孩子他也是不注意的啊，但一方面我们自己平时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啊，平时的话就是说放高一点呢，我小孩子在的时候呢要就是说注意一点，还是不要随便让他们跨过去。但如果跨过去之后呢怎么办呢？跨过去之后呢，有些时候我们就会烧一些那种柏树香啊，烧一些那种柏树枝那种那种香呢，来熏一下，清净一下那个跨越的一种过失。有些时候呢可以念一些像嗡阿訇等等的加持，让它清净啊，反正这些方面都可以做，然后做了之后呢就可以清净就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有一种香嘛，熏香 熏香这个跨过之后呢，我们就用这些熏香来熏一下，一般观想这个熏香的能力。它因为有的时候柏树等做的香，它就是一种药香，它的能力啊，就去秽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以前上次讲了，有些时候呢，有些人啊，有些领导在他家去的时候，在家抽烟怎么样，走了之后他就把窗户打开，把这个熏香点好之后就熏一下房子，就把那些东西就去掉，是这样。所以说呢，他的能力很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跨了之后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熏香的方式熏一下来，可以去掉这样一种这个，可以啊，通过这样的熏的方式来去掉这样一种影响，不好影响。第九个问题，从香港法会中归来的两位师兄说要给主理师兄传入行论，说主理没有去的师兄也能得到这个清净的传承，说大愿上师所在就堪布在法会中开始说的，他们得到这个清净的传承之后，也可以收弟子和传此法。当时还有师兄问他们用汉文还是藏文传，大愿上师是用藏文传。的弟子相信大愿上师应该是另有密意，请问堪布他们是否具备传此法的资格？我们又该如何做？这个有没有传这个法的资格，我是观察不到的，因为我也是个凡夫人，别人有没有资格，我也看不穿他的心，也看不到他的境界到底是在哪个程度，这个我不知道。第一个就是这个观察有没有资格不好说但是呢，就是说听不听呢是自己的事情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你觉得合适可以听。他如果得到了传承呢，如果他的发心清净的话，如果发心清净，他没有其他的目的的话，他其实就是说把这个法念一次他其实也可以也可以得到传承。实际上得传承嘛，就是说听了之后，他如果是完完整整听了没有漏掉给别人传，这个不是什么不可以念个传承他。他要求不高不是那么高的要求但是他本身来讲的话，他也不能破戒律也不能就说是密成誓言，这个有问题。这个方面来讲，传承他的这个要求不是很高的，是这样的。上师传了这个，他得到了，而且上师说你们有方便的时候也可以别人传，可以给别人传，但是传了之后是不是就是收弟子的，这个也不一定有的时候也许是道友之间互相供养一个传承。这个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到底听还是不听要看自己。如果自己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不听好一点，那就也可以不听，也不是说必须要听嘛，没有这样讲的。然后如果觉得听一个也可以也就是作为清净观道友的角度来讲，听一个也可以，他也可以听。反正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方面的话，就是说传念一个显宗的入行人的传承，他的要求不是很高，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吧，是这样的。关键是说发心不能够依靠这个方式来去说宣传自己或者说是怎么样，就是说我给你传了，我自己上师了，你以后要依教奉行如何如何，这个倒会也可能是，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就是也许有问题如果没有这样说，只是念个传承，那通过利他的心念这样传一下，应该可以的。所以以后自己的话也是一样的，如果自己的发心很纯正想要别人听个入行人的传承，对他有利益的话，也可以给别人念。如果自己有的话，念是可以念的，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关键要注意自己的发心和影响就可以了。第十个问题说，有教员说，若能将金刚萨埵上师瑜伽和修，利益极大因为清净罪业的同时，又得到了上师的加持熄地，所以是无与伦比的修法。请法师开示以上这个修法是怎样修。金刚萨埵心咒不动和心咒消业有什么不同呢？那么这个合修的意思就是说，金刚萨埵就是上师的化现就是说是修金刚萨埵其实就是上师瑜伽一样的，就把因为这个金刚萨埵他观修，和上师观无二无别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他这个金刚萨埵的本尊他已经是上师了，他其实是本性是上师，以金刚萨埵的形象来就说是这个给自己加持。所以这样念的时候，修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我祈祷的时候呢，我没有离开这个是我上师的一种这种思想。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一种上师瑜伽的修法因为有的时候是本尊瑜伽，有的时候是上师瑜伽。本尊瑜伽的话，它就比较侧重于本尊这个是我的本尊如何如何，我就把它当本尊的祈祷，有本尊瑜伽。上师瑜伽的话，就是它重点是在上师上面，不管它化现成莲师，化现成金刚萨埵，化现成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我用我的思想当中，我就是说这是我的上师。这就是他的思想重点，就是这个是我的上师。如果这样去祈祷、去观修的话，他其实就可以成为上师瑜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的修，他的仪轨他的咒语他都可以就是一样的不变的。但是他的一种观想，主要就是这个就是我的上师，这样的话就可以成为一种上师瑜伽。 然后金刚萨埵、心咒、不动佛、心咒消业的不同点呢，就是说金刚萨埵它也主要是这个什么呢？主要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发了这样一种很清净的愿，主要是消除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一些就轻轻重重的罪业吧。这样的不动佛的心咒呢，它也是有它自己的不共的特点，有的时候消除一些很快的方式来消除一些比较大的违缘，它的这个力量也很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功德的都是。可以说大同小异吧。但像这样的话，它发心啊，或者他们的一种这个缘起呢，稍微不一样。所以说，如果能够修念呢，都是非常好的。第十一个问题说，如果是在具有出离心的基础上受的皈依戒，那这种皈依戒属于别解脱戒吗？如果犯了戒，后来梦见自己的上师重新给受戒了，是不是戒律已经恢复清净了？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受皈依戒，这个不能叫做别解脱戒。别解脱戒律呢，它是真正来讲，别解脱戒律的话，它是应该是五戒以上的，这个叫别解脱戒。皈依戒是别解脱戒的基础，皈依戒也是这个菩萨戒和密乘戒的基础，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种皈依戒呢，它就是一种能够让自己解脱的一种，或者是引导自己出离轮回的皈依戒，它是皈依戒。它严格来讲，它不能算是别解脱戒律，因为它真正安立于别解脱戒，应该有它的一种法相。但是呢，皈依戒本身上面呢是不具足的。如果是犯了皈依戒呢，就需要重受。如果自己梦见了上师重受了，重受之后呢，其实很多时候保险起见的话，还是就是说是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再去重新去这个受一次皈依，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因为就梦中嘛，就像法轮瑞宝，像大圣上师他们也是，上师给我们讲，他也是曾经梦见过这些。莫婆多罗伽啊，给他摩诃就给他老人家传了这些变法军的注释啊，传了很多这些方面的完完整整的传过。但是呢，就是说，为了让这个一般的所有的人都能够生信心，所以很多像法王啊，像上师们，他们在梦中得到了灌顶传承之后，然后在这个白天的时候，他又会在上师面前重新去求这样一种这个传承。所以说，就说明这个比较严谨。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梦见梦中的东梦中啊、呃，这样梦中的这个梦到的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当时的发心啊、条件呢、啊？是不是真的具足了？这个不好说。但是如果全都具足了的话，我们也不能说得不到，因为在专门以前有一些大德就是丹尼霍夫以前写了一个探索梦的奥秘当中呢，也讲了很多，就是在梦境当中得灌顶得法算不算真的得也算如果他真正的一种境界到了，信心够了，他也算。所以可以有，但是呢，就是为了保险起见啊。一般来讲，保险起见的话，就是在醒了之后，重新再去找上师说，传一次，就是比较就把稳的。第十二问，传承的定义是什么？现在人们所想所做都属于恶业，我们还要回向他们心想事成吗？传承的定义是什么呢？传承呢，就是一个传和承啊，传就是说上师传，承呢就是我们接受这样一种这个行为圆满的，这个叫传承。所以传承呢，它就是说，其实我们平常讲的话，传承呢，还有一种意思，就是一种传承的力量，传承的加持力。传承的加持它就一代传下来，一代传下来，每一代传下来之后呢，就它的传承的加持力，就是我们得到的时候，这个除了得到传承本身，它也得到了传承的加持。有了传承，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更有力量，有传承加持力呢，更容易成就。还有一种传承的意思，就是说避免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人的臆造，就自己去杜撰臆造。这个方面就是有传承，释迦牟尼佛传到现在，它是有传承不断的。某某祖师他这个法造完之后传下来，传承不断的，就说明中间没有经过什么样的改造，它是可信的、可靠的，是这样的。说如果中间就大家都不要传承的话，哎，这个也是不要传承，怎么怎么样，那就乱套了，是这样。所以也是为了保持这个正法的清净，为了大家就是对这个求法方面呢，就是说有一定的一种重视呢，所以说也需要规定要有传承或者听传承啊等等。然后呢，就现在的人属于这个恶业多做恶业，我们回向他们心想事成吗？当然，我们要回向的是要简别了，我们可以回向他们离苦得乐，我们要回向他们的善业心想事成，恶业心想事成是害了他们，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回向所有的恶业心想事成，我们要回向他们离苦得乐，这个是可以的，离开痛苦嘛，得到快乐。但是就是说，一方面暂时离苦得乐，然后就近来讲的话，让他们得到解脱。所以说，如果我们明明知道他是在造业，我们就不能回向他们心想事成，是这样的。因为这样，我明明知道了，然后再去回向他心想事成的话，那么我们的心态呢就不对。但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普遍的、笼统的回向一些众生， 就说离苦得乐。虽然这个里面的离苦和得乐有可能是有恶业成分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也没鉴别。如果从这个方面来回向也可以，但如果已经知道了，那就不要，我们就说就不能够这样去这个再去加持他恶业承办，然后心想事成。小偷偷东西的时候进去偷，以前是直奔保险箱，然后就把这个东西拿走了。我们不能加持他们这样心想事成，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如果知道了就不行啊。然后就说是也有鉴别的，然后如果不知道的话，笼统的回向众生离苦得乐啊，究竟成佛，这个是应该可以。第13个问题说，可以为已故的信奉基督教的家人念诵破瓦法和助念仪轨吗？念诵助念往生仪轨声音过大有过患呢？如果有，有没有校正或理正？为什么读诵时必须念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智具如来等，佛菩萨的名号？不管信什么教的人啊，即便是一个就说是这个，即便是一个恐怖分子，他死了，我们也可以给他念破瓦法，是这样的。他不管信什么，生前信什么教，从我们自己的，当然就是说，如果他不愿意，或就是说我们受到了一些阻碍，没办法念了，你那别人。从他这个原则性来讲的话，都可以，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给他念破瓦的方式来助念，旁生死了也可以，然后其他的人死了都可以破瓦法的仪轨，或者说念诵念助念仪轨，因为这里面呢，破瓦法和助念仪轨是佛菩萨的悲心和智慧的形成的文字然后如果我们念了，实际上就是通过佛菩萨的一种他们的功德在加持他，只不过经过我们的口念出来。然后形成一种缘起力来帮助他们了。所以其实我们见到这些仪轨啊，都是佛菩萨的智慧悲心形成的，它里面就带来了，就是在文字当中就已经带走了佛菩萨的智慧和悲心和愿力。所以说念的话就可能帮助他们。念诵助念往生仪轨，声音过大有过患吗？这个有没有过患看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声音过大影响了别人的别人就是说来就对你升起了一些不好的心，这个有过患。但是如果不影响的话，就是说你就是说像佛学院一样，佛学院的话就是有的时候超度往生的时候大喇叭在放，是吧？整个山谷都听得到，那你说有没有过患？那就这个声音就是越大越好，就这样的。所以这个如果这种情况没有过患，但是如果说一定要说有过患，那有可能是吵到邻居了，或者让别人就是说不舒适了，让就其他的人呢感觉干扰了，这个有过患，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在这种场合当中呢，声音适量。有的时候我们说，你旁边邻居家听不到，依靠这个为量就行了。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声音小一点就行。但如果没有这个考虑的话，声音大一点其实更有力量。有的时候声音大声的念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力又可以被激发出来有可能，因为我们默默念了，有的时候它就说是容易被压抑。但是如果我们敞开念的话，声音很大，我们的内心的那些这个激情啊，还有很多这些它都可以被激发嘛，我们的慈悲心啊，这些都可以被激发，信心激发出来，帮助众生的心激发出来，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呢，就是如果是干扰别人，那就要看了，如果有过患也是这方面的过患。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读诵的是为什么念这些甘露王如来等等的名号呢？其实因为这个名号呢，有些佛他专门发愿救度亡者，所以说念他们的名号对这些亡者特别有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特别发愿的，当然所有的这个佛菩萨的名号，他因为什么这样呢？其实我们还是说，他虽然就是一个名号，但是这个名号呢是他们这个名号当中是蕴含了这些佛的他们的加持、证悟、慈悲、他们的能力全都在里面。所以说看起来就是几个字就是一个名号，但是这里面它相当于这个名号就是一个密码一样，就像这样的话它就蕴藏了巨大的一种信息量。所以说如果说一念了之后呢，他自然而然就能够利益众生，他已经早就加持过这个名号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念，当然所有的佛菩萨都有这个功德，但是呢其中有一些佛菩萨他专门加持过自己的名号，比如观世音菩萨也好，阿弥陀佛，像这样专门加持这个名号，谁念我的名号一定会赐予他什么。梁王大师说，谁念我的一种名号咒语，我就遣除他万人迷的委员。文殊菩萨说，谁念我的名号，我就给他智慧。所以这些方面是专门加持过，然后有些佛呢，他就加持过一个对亡者特别有利益，有些是对恶趣众生特别有利益，有的是对亡者特别有利益，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念这些佛菩萨的名号，来通过这些来帮助他们。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呢是这样的：魔障导致生病时该怎么办？如何克服内心的分别念？什么是气息分解的痛苦？ 那么就是说，魔障导致生病的时候呢，就是说，当然一方面来讲的话，该吃药的就应该吃药。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是魔障导致的吗，还是说这个是什么其他导致的，所以第一个呢要治疗，这个不管是什么情况下该吃药都要吃药。第二个呢，如果是确定是魔障导致的呢，魔障导致的话，就可以一方面自己就是说，观大慈大悲心啊，对魔障本身呢就是说修慈悲，还有呢就是说祈祷上师啊、僧众啊。啊，给自己就是说做一些法事啊，做一些这个念诵经典啊，做法事、做佛事来进行就是帮助。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如果是魔障导致的生病呢，一做法事之后呢，就很容易消退，然后因为消失。那最关键的是还是自己要升起慈悲心，是这样的。那么自己要升起慈悲心之后呢，那么自己对原谅这个魔障，其实有的是慢慢来讲的话，他就说力量就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减弱了，而且就很快就可以离开自己。所以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就是说通过慈悲心而不是通过嗔恨心去想要马上把它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没不起作用，有可能就升起嗔恨心去做，虽然就遣除了暂时的魔障，但是因为自己生嗔心的缘故，就导致了心有人的痛苦的一种因而造成，这它也不符合一个修行者应该有的一种心态。所以说最好是升起慈悲心啊，念诵一些观音心咒啊，利益众生，利益他啊，不是说有些时候不是把他赶走，有的时候是通过佛菩萨的能力加持他能够得利啊，来化解他的一些化解他相续当中的一些伤害众生的心，让他远离自己啊。从这方面也可以，有的时候是通过念诵佛菩萨的一些咒语啊、佛事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就慢慢他就伤害不了你，他就走了，就是这样的。然后内心的分别念怎么克服呢？就是闻思修行。通过闻思修就可以克服分别念，因为有些分别念比较粗大的，他就是不知道道理的，知道道理了，这种分别念就没有了。有些分别念呢，必须要禅修，啊，必须要禅修才能够压制住。有些要通过思维去定解，有些呢通过要修空性。所以说呢，就是说真的来讲，止观双运，它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就了知分别念的本性。所以说呢，真正的克服分别念呢，不断的闻思修行佛法，它就可以把我们的分别念呢，就是由恶转善。由强转弱，然后呢由凡夫的转为分别智，这方面的话就是真实的克服分别念的方法。气息分解的痛苦就是说临死的时候我们要断气，慢慢的话就开始断气了，然后这四大分解了，然后我们的心识要从身体当中出来，这个方面就会有很大的痛苦，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入胎的时候呢，是这个我们的神识进入到父精母血的受精卵当中，慢慢跟随这个受精卵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就是执着很重，那个时候如果死了是要分开的时候就很痛苦，一下子就很难分开，所以这个是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就是说气息分解，或者就是说是身心分离的痛苦，四大分解的痛苦。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在世的时候修的菩提心很多，修的善法很多或者说修过这个窍诀罪业很少，它分离起来也很快，它也很快就分了，实际上它也不会很长，它也不会很剧烈。但是如果造罪重，像它就很慢，分解的很慢很慢，而且就是特别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也需要在世的时候呢多去取舍因果，多修善法，多发菩提心。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对现在的心调伏，对死的时候，对死后等等等等，它都是有很大的必要。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到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回答问题在这就要到此为止。下面我们开始要回向。回向之前呢，我们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每心念诵回向文，苏伦提丹加日帕尼托勒列波扎南帕谢江杰嘎拉吉瓦隆查白泽贝佐列佐尔佐尔修。